身体是我吗？如果不是，那身体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注意过，每天早上醒来的那一瞬间，就在眼睛刚刚睁开，思绪还没完全清醒的那一两秒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甚至不确定自己叫什么名字。然后，就像什么开关被按下一样，我的念头升起了，身体的感觉涌进来了，房间出现了，今天要做的事也跟着回来了。那个最初的一两秒，感觉是不是特别干净？拉玛那尊者说，那个瞬间很重要，因为你刚刚从深睡回来，而深睡就是最直接的线索。深睡里，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有手有脚，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，连身体躺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可是你醒来会说，我昨晚睡得很好。如果我就是这具身体，而身体在深睡中消失了，你也应该消失才对。可是你没有消失。尊者说，这就是每个人每天都在亲身示范的事实。没有身体的意识，你还是在。所以，你是不是这具身体？不是。那身体到底是什么？有一段经历发生在1949年，尊者晚年的时候。那时候尊者的左手臂下方长了一个肿块，后来确诊是恶性肉瘤，也就是癌症。弟子们非常担心，一再恳求尊者接受治疗。尊者接受了，前后动了4次手术，而且每一次都没有打麻醉药，因为尊者自己拒绝了。第4次手术的时候，旁边的弟子们忍不住，有人放声大哭。他们以为尊者一定非常痛苦。尊者轻轻地抬起头，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即使是痛楚，也是在真我之中发生的，没有任何东西在真我之外。弟子们静下来了，却更不明白了。你在受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？后来弟子们问，您不痛吗？尊者说，有痛，但没有受苦。有痛，但没有受苦。这两句话值得慢慢想。痛是身体的讯号，身体的神经发出了讯号，传到了意识里，你知道这里在痛。这个机制是真实的，智者也有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可是受苦是什么？受苦是小我在上面叠加的那一层。为什么是我？我好可怜，这太不公平了。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是那个不断把痛跟我很悲惨绑在一起的动作。当小我不在了，痛还在，但没有人在那边演我在受苦的戏。尊者还说了一句让弟子们愣住的话。他说，身体本身就是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种疾病。如果有另一个疾病去攻击这个原本的疾病，对我们来说不是件好事吗？你想想这个角度，对那个永恒的真我来说，被限制在一具会饿、会累、会痛、会老的肉身里，本来就是一种束缚。癌症不过是加速解除束缚的一个契机。尊者对此没有任何怨恨。好，回来问，身体到底是什么？你仔细想想，这具身体是什么做的？皮肤、肌肉、骨头、血液，这些东西本身有意识吗？一块骨头知道自己是骨头吗？你的肝脏知道自己在工作吗？他们都不知道。你有看过一具尸体说我是某某某吗？没有。尸体跟活着的身体 物质组成几乎一模一样。可是尸体不会说我，不会感觉，不会思考。差别在哪里？不在身体，在意识。尊者说，身体说到底就是一堆无意识的物质，就像一块木头或一颗石头。他自己不会说我。那么，为什么这具身体看起来好像有意识呢？因为有一个意识在照料它。尊者用了一个比喻，你把一块铁放到火里面，烧红了之后，那块铁看起来好像会发光发热。你可能以为铁也能发光，可是那光和热是火的，不是铁的。把铁从火里拿出来，它就慢慢暗下去，恢复了冷冰冰的样子。身体就是那块铁，借了真我的光，然后你以为那个光是身体自己发出来的。这是一个误会，一个天大的误会。那我是身体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？尊者说，那是一个中间的幽灵在作怪。这个幽灵叫做小我，也可以叫它心智。它没有独立的实体，是偷偷跑出来的。它偷了真我的存在与觉知，又抓住了身体这个无意识的形体，把两个本来不相干的东西硬绑在一起，就产生了我是这具身体的错觉。你想想，真我是纯粹的意识，太纯粹了，所以不会说我。身体是无意识的物质，所以也不会说我。那现在在你脑袋里说我很累，我生病了，我老了的家伙，到底是谁？那就是那个幽灵。有一个很容易搞混的误解，值得特别说清楚。我们常常以为开悟的人身体应该特别健康，特别长寿，不会生病，觉得灵性成就应该反映在身体上。尊者说，这个想法本身就表示你还在把灵性跟身体绑在一起，身体的健康状况跟你的灵性完全是两回事。身体是他的业力在跑，灵性是完全另一个层次的事情。把两件事混在一起，就像看到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手指受伤了，就说你的音乐一定不够好，所以手才受伤。这个逻辑根本不通。所以你绝对不能用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判断他的修行深度。这是尊者非常清楚纠正过的误解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既然身体不是我，那我还要不要照顾身体？当然要，尊者说得很明确。他用了一个很适度的比喻。他说，这具身体就像是我们租来的店铺。你租了店铺，你得付租金。这个租金就是每天给身体需要的东西，吃饭、睡觉，必要的时候去看医生。你不付租金，身体就无法运作。可是你租店铺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在里面做生意，赚取认识真我的利润。如果你把所有时间和心力全部花在装潢店铺，苦恼店铺哪里多了一道刮痕，却完全忘了这家店真正要做的生意是什么，那就本末倒置了。他还说，一边想认识真我，一边又对身体的外表、健康、长寿极度执着，这就像抓住一只鳄鱼当作木筏来渡河。你以为你在过河，其实你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水里最危险的东西。所以，尊者对身体的态度就是两个字，适度。不虐待他，也不溺爱他。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，生病了就去看医生。可是在做这些事的同时，你的心里清清楚楚。生病的是身体，不是那个更深的你。我再说一个尊者自己描述的画面。有人问尊者，你跟你的身体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尊者指着旁边的收音机说，你看这台收音机， 他会说话，会唱歌。可是你把它打开，里面没有人。我的存在就像虚空，这具身体在说话，在走动。可是里面没有行为者。没有行为者，你停下来想想这四个字。我们习惯觉得身体里面有一个我在掌管一切，指挥手脚，做决定，承受感受。可是尊者说，那个我只是一个念头，是习惯性的幻觉。一旦看穿了它，你会发现身体的活动依然在进行。心跳、呼吸、走路、说话，全部自然地在发生。可是没有人在做这些事。就像收音机继续播放，但里面没有一个播音员住在里面。他又说，自己跟身体的关系就像一条被火烧过的绳子，外表还维持着形状，可是拿去绑东西就立刻粉碎了。形状还在，但束缚的能力不在了。弟子们有时候说，您可以把身体治好的，您只要用意念就能让身体好起来。尊者摇了摇头，他说，疾病不是他带来的，他也没有办法让他走。这具身体的状况是他的随伴业在运作。所谓随伴业，就是这副身体来到这一世就带着的业力，他决定了这具身体这一生的大致走向。智者的身体依然按照他自己的业力运作，生病了就生病，老了就老。尊者没有在这中间扮演什么角色。有弟子在手术室外等着，心里非常难受。手术结束后，尊者看着弟子说，你伤心是因为觉得你的尊者要走了。可是去哪里？怎么去？来跟去是身体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没有来跟去。他是说真的，不是在安慰人。那个永恒的真我，没有地方可以去。因为真我无所不在。身体这个暂时的租约结束了，也只是那具身体离开，不是真我去了哪里。真我哪都不去，因为真我本来就在一切地方。那我们这些还在认同身体的人，该怎么办？尊者说，你不需要用头脑去说服自己，身体不是我。那种方式没有用。你在心里大喊，我不是身体，我不是身体。那个在喊的还是小我。他穿上了我不认同身体的外衣，骨子里一点都没变。真正有用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去找那个说我是这具身体的家伙。这就是参究自我，不是观察念头，不是分析想法，而是把注意力转向那个谁在想，让小我这个幽灵无所遁形。当我很累，我在痛，我老了，这样的念头升起，追问那个我的源头。你越认真追问，那个我是身体的念头就越站不住脚，因为你没有在喂他，他自己就会开始松动。尊者说，我是身体这个念头是所有其他烦恼的第一张骨牌。你不需要去跟每一个烦恼打架，你只要找到这第一张。当它松动了，后面所有的牌也跟着松。最后，我想回到那个手术室里的场景。那天在场的人里面，有人把这件事记了下来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场景解释了什么事。真正的身体不是我，不是说说而已，是一个人实实在在活出来的东西。你呢？深睡里心智不在，你还在，甚至比清醒时更安稳。那个能够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安稳存在的你，才是真正的你。身体是一件租来的衣服，是一个暂时的店铺，是一台在播放的收音机，是一条看起来完整，其实已经不能束缚任何东西的绳子。 而那个拥有所有这些比喻的你，不是其中任何一样东西。真我是那个从来不需要任何东西来存在的觉知，它一直都在。尊者说，你总是可以保持那样。你不需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开始，现在就可以试着去找那个我，试着问问看，这个说我是这具身体的家伙，到底从哪里来？它到底是什么？带着这个问题，轻轻地往内走。